阿嬷叫人杀的意思是一样的。叫人道，如果道给自己，那就犯众；叫别人道归别人所有，自己犯轻。方便道，方便道就是，有一种将彼的对方的东西或者风吹过来了，啊，突然间到你的家门口这样。在《论语》里面有一个典故，出在《子路》里面。曾经有一只羊啊，跑到一个人家去了。那么这个主人呢，我们通常是顺羊，他就把这些羊留下来。然后他儿子觉得说，这个羊这么得也是不对呀，他就去用现代话说去举报。他说他父亲啊，牵了一只羊，这羊应该是不道德得的，所以这个典故里面有叫懒羊，把羊给懒下，这样是不应该的。我刚回来那一年也是很奇怪，来了一群羊，桑羊，那个羊本来要已经人家收购去要去屠宰了，身上的毛都剪掉。上面有那个漆喷上都有字的，有一群羊跑到庙里来，就在石头房前面那个地方。哎呀，我说这一群羊跑到哪了？赶都赶不走。后来常住说还留下，我说留下怎么办？这搞不好人家会放到我，人家说你哪里羊哪里跟人家偷来的？我说这等下会说不清楚，赶紧把它赶跑。哎，有人说这赶紧留下人。等一下人来让人家要钱赎钱，我说不能做这个事情，太麻烦，这就顺手牵羊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了。比如说是这种情形呢，叫方便道或者方便常举，本来没有那个意思。有个东西放在那里，路边草叶里边踢它一脚，然后正好树叶盖上了，这都是俗语，方便道让令别人找不着。方便道，顺便这里有一个人问一下子，说大小动物杀大小动物 犯罪怎么样？那在戒律里面，那定的罪是杀动物啊，从比丘戒也是犯罪是比较轻的，他不会提罪啊。但是判罪是重，他的业是重，业罪是重的。一切有命，他不在戒律，一切有命者都不要故意去杀他，杀他当然都会有罪的，就是。你的何时报？何时报？我们看不见，也不知道。常常我们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你走在路上，人家那个车过来就把你撞死了。我们看到这很偶然的事情，这是过去世无忌报，或者说你以前很久杀了别人了，还是杀了动物，它变成人了，它来还报。这种情形也常常有。人家开车，大车开前面，小车后面开，大车拉着一个石头，的石头突然间滚下来压着小车，你说这是什么原因？看起来都很偶然的，这都是必定有它的因果。种种这样的事情，经常我们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学佛的人，明白因果的人，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过去式的因果现在成熟了，我们去哪个地方偶尔莫名其妙会遇到一个人骂你一顿，你觉得莫名其妙，你凭什么骂我？你跟人家去评理，如果学了菩萨戒，你就不要去太多的评理，这有因果关系，消业还债，这样天下就太平，没什么看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是有业的。好，我们回到这儿来。道因、道言、道法、道业。道因就是心，心有道，取他人财物这种心，有贪心。道的源，道源呢，你会做道法做方便。法是什么？种种方法措施。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用现代化的先去踩点看好这东西怎么才能够弄到手，这就叫做缘。这个门怎么撬，我拿什么东西撬，是铁门呢、还是木门呢、你先观察好。窥看踩点，这都是属于缘。法就是措施方法，业三面三折都成了。把东西比丘戒怎么判，距离本处，离开那个原来的位置，就算犯了。乃至一些东西颜色变了，体型改了，这都是属于道业。咒道跟咒杀也是一样，乃至就是从圣到凡，从圣到凡的东西，乃至过一生有主皆财物，就是说有主而不是无主。一切财物一争一吵不得故道，而不是应生佛性孝顺慈悲心，有孝顺心的就不会去套他的。常住一切人生福生日，而反更道人财物者，是不是不如一罪。那么这个菩萨戒有没有开呢？有这样的一个开源，我有点跟大家说一下的，因为比丘戒大家都比较熟悉，菩萨戒怎么开源？他是讲说，有人呢有看见一些众生起贪心了，偷生前拦物，经里面偷生前拦物，不是罪过很重，就偷寺庙的东西，这个罪业很重。菩萨看到这样呢，想到这个人他庙里的东西拿去受用啊，他会罪很重的，殃堕无间，他就想尽办法把他那东西把它夺回来，不要让他呢去造这样的罪。声闻戒都如果已作舍心，还不能把它抢回来，这个是不一样的。这菩萨戒说，我怕他受罪，拿前试验的东西去受罪了，我把它拿回来，是这样的一个开源。还有一个开源呢，小乘如果是贼作私俗，可不可以受？贼当私俗， 我偷了东西供养师父，我们可以要，比丘戒可以要，菩萨戒不能要。你知道它是盗来的东西不能要，这也比较符合现在的法律。赃物，这叫赃物。比丘菩萨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他偷来供养你，你觉得高兴接受，等于说纵容他，他会再去盗，会造业。菩萨戒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怕他造业了，说不能要他的东西。比丘戒说他是施主不管，可以拿，所以这个不一样，这是道戒，大体是一样啊。好，淫戒，若我只是自淫，教人淫，教人淫是教自教对方淫欲的方法。那这个教应该又是教别人以自己身上行淫，这个就犯重了。乃至一些女人，乃至一些从圣到凡，不得故淫，淫因淫言淫管淫业。淫因就是有染污心，淫缘就是沾饰随缘种种装饰，抹上香水，穿上漂亮的衣服等等，都是做这个欲言的真善。所以说从沙弥戒就开始不允许做这个装饰，无非是远离这样淫欲，恢复淫欲戒的缘故。这是缘。法是赞叹摸除说辞造次等等方便，去向定的方便都是足以法。业就是两根相交，那就是反了。乃至畜生，乃至畜生也是从圣到凡，乃至畜生你诸天鬼神，你就是从畜生非人。上面是乃至一切女人，是从人女而言。当然对女人来说，那就是一切男人，一切畜生男，乃至鬼神男是一样。即灰道行淫，灰道行淫在三生经里面，所谓灰道指着灰石、灰处、灰泥，这都是属于灰道的范围，就是斋日、祭日灰道。但是从单问来说，除道以外叫灰道，就是三处、二处以外都叫做灰道。而不像一生孝顺心，有孝顺心就不会去迎一些众生，救度一切众生，尽法以人，而反更起一切人迎，不择畜生乃至母女。母是母亲，女是女儿，姊妹六亲行淫，无慈悲心者，是不是不离罪？因为这个世间乱伦呢、事情多得很这个小道消息啊，这些新闻啊等等，都会有这些乱伦的现象。所以这里都把它罗列出来，这属于淫戒的范围。这条戒按道理如果是出家众呢，为遮不开，为遮不开；如果是在家菩萨呢，有开，怎么个开法呢？这是一切菩萨戒本里面讲啊。如果菩萨是为了什么呢？有慈悲心，他习这个非凡恨呢，让对方能够得到像维摩诘一样，让对方知道淫欲是个过错啊，能够升起离欲之心啊，那么能够让众生得到自在方便安住，令众善根，一旦 令其舍不善业，助持敏心，行非凡恨，虽其如是慧览自法而无所犯，生多功德。然后呢，下面补一句说：出家菩萨为复声闻，甚所教戒，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凡恨。所以这个是只有最多开在家菩萨，出家菩萨不给开。好，望已戒。若佛子自望已，教人望语，自己说，那教人也是你自己打自己的妄语。那么如果说替自己打妄语，你出去说我证圣人了，我进入禅定了，那我已经是十回向菩萨了，你教人家这么讲，那么这就犯众。那这个看利养归谁，自己教别人说的方法，利养归他对方自己，那么就犯轻。如果是利养归自己，那么归教那个人，那就犯众。那妄语，什么叫妄语呢？虚而不实，趋繁往盛，回惑人心，这种就叫做妄语，虚而不实，我完全欺骗人。那么妄语的范围有见闻觉知，一共有八种。见闻觉知，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一种里面就有两种的四种，一共为八种。那妄语又包括了恶口两舌其余的业都在内，妄语为准则，它比较严重的缘故。方便妄语就是种种显易方便，显易方便借鬼人的力量，或者借外在的力量。有现在人他会制造一些，上一次几年前嘛，有一位曾经在藏地学法回来，然后他有点没有学好，我觉得他没学好也没修好，然后自己就造个堂城，啊，建个堂在那里，按照模仿藏地的那个做法搭个台在那，然后他用电弄在那个墙里面，他电那么一压，里面就显出种种异象，然后他就说你们我这一入定，然后呢，那就你们会看到种种情形，而且就是说哇，真的，这个社会非常了不起啊。后来这个秘密被人家破了，就用电来做的，说这个是不可以的，怎么可以？你修行怎么可以借这样的事情？这就叫做方便，显易方便，借外在的力量，乃至借鬼神的力量。现在很多不少出家人也会跳大神，哦，那也有狐仙狐体，跟人家乱讲，哦，什么什么时候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会给你做什么个法术啊？啊，若干时以后会有什么灾难呢？所以你要避邪避灾难呢，我帮你做法，然后你要交多少钱，我帮你做啊。你一旦听到这样子，肯定是招摇惑动的事情。如果是菩萨，绝对众生有灾难，他能够帮忙，肯定是无条件，绝对是无条件。如果有一条件，附加的条件，我帮你做可以。那我这个灯一盏灯要2000块钱，你得买上5盏，我帮你做。那就是现在就像现在的那种叫做什么呢？信息欺诈。然后你的银行啊，你那个款存的银行，那现在已经被泄密了，我要帮你转账。那有些师傅说：“哎呀，那来帮我转账啊！”那我是公安局的，我绝对替你保密。然后你输入密码，然后下一次你一查，完了钱一分钱没有了。是这种状况，大家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听那些事情。 就尤其出家人的警惕性稍微会高一点，尤其这个显异怪异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出家人就老老实实就对了，你有多大的本事就多大的本事。莲智大师当时在营区，人家请他去求医，他说我不会啊，他说不会你也得帮我求，他说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会念阿弥陀，那你念阿弥陀佛就对了。他说我那念你下不下雨我不管，然后他就拿木鱼敲，他敲到哪里雨下到哪里，他这是真本事。如果说我们没这个本事啊，千万不要去做。记得我们有一年去祈雨，哎呀那个丢老脸了。后来我总结说，没有把握的事情千万不能去做。比如说叫我们念个往生咒啊，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个还做还可以，是吧？我们愿人家往生啊，生不生不知道，那是硬对硬的事情啊。你要怎么去得下雨啊，你除非把这个气象方面的信息掌握得很有把握，哪天要下雷雨你去祈祈雨还差不多，对不对？这几天下祈雨还差不多。我们念的一个礼拜呀，他观音菩萨在那里晒得都不行了都。不这下实在不行了，你别念了，等我们台撤下来他下雨了，你看看。我说你不撤下不行，撤下来了下那就不算我们这个范围，不是我们的道理，说我们没这个本事，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朱大德也是如是，将来的修行的道路上一定要老老实实，你会什么你就会什么，你不要去招摇惑这种骗人，这也要不得。你没本事你就告诉人家没本事，你没本事硬说自己有本事，那损失大了，你丢脸那也丢大了，这千万要不得啊！所以千万要注意，将来有听到这样子，外面居士们注意啊，外面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有什么人来要你做这样的事情，一提钱要给多少多少，你就是不凡，要小心谨慎，要善待就对了。好，但是有人讲起这个事情，也是战地来了一个喇嘛，他说你这个家里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灾难啊，我可以看到。然后那个人就很紧张害怕，说怎么办呢？他说我有办法。他说什么办法？他说你买我的灯，供我的灯，一盏2000块钱，这样他说我就可以帮你呢消灾免难，你就没事了。那个人也困惑说那怎么办呢？我到底买还是不买？买我就花钱太多，不买嘞又怕真的有灾难躲不过怎么办？常有这样的事情，无论藏地也好，我们汉地也好，这样修行的人正法的人也都有，那些非法的人也都有，这是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社会现在什么假部队假公安呐、也都有，不值得起吧，那假和尚也自然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对了。他要这样显意惑众，那就是属于妄语的妄为。妄语应是起心欲狂他人以取得名利，他讲这样的话的目的是干嘛呢？他就想显他自己有德嘛，既然有德人家就会供养他，他用意在这里，要不然他讲那东西干什么呢？我讲我很有修行啊，我又很有功德啊，你讲那东西干什么？缘行动行来举止笔墨微仪种种方便以显圣德，这就是你看我像不像观音菩萨呀？那我入定了，看见没有？怎么样？他就显意这个样子，因是有动机在这里，想骗人家。然后呢，他做一些怪动作在那里。哦，我们以前有个同学，然后他每一次要打坐的时候，他就拿个板凳坐在大雄宝殿门口。很多同学就看不惯，说你坐哪不好？你叫教室去坐吗？禅堂去坐吗？干嘛一天坐在门口？ 啊，他也直截了当，他都坐在那里也没人看见了，他坐在那门口有人看见，他也实在，是吧？这个属于一些显意之缘。那这个地方所说的法有一个案例里面，我们参考其他菩萨戒里面讲的十地声闻的四果，讲的这样。然后我看他讲的实性、实行、实住、实回向，也应该在这个讲法的范围之内得圣果了。就声闻里面讲的入定啊，鬼神来见我了，见到见鬼、见龙了，这都是属于叫做过人法，一般人都见不到。我们都没见到鬼，我们的鬼叫，鬼叫也没听见。怪声音都理解为鬼叫，那个样子很难看，都是鬼样子。那鬼大概是很难看，可是鬼大家都没见着是什么个样子，对不对？那就很难看，大概就是鬼啊。那很难听，大概就是鬼叫。而真正鬼叫是什么个样子呢？我们也没听。说真正能够听到，已经进入一般，不是一般的进，要么你进入鬼道能够听见，要么就是你超人了，不是一般人。你听见，就平时听到外面一些怪声音，大家也不要害怕，那也不一定是鬼。就是什么叫怪鸟叫、惨叫声音啊？或许大家能够听到鬼叫，我是听不到。我到现在为止也没见到鬼，也没听到鬼叫啊。平时说鬼叫鬼叫，那是嘴巴上面讲的，那鬼怎么叫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鬼怎么叫吗？好，那了了出口，前人临解，那就是意也了。有这个心，前面种种方便说这样的圣法，前人解。然后呢，乃至不见言，见言不见，那就是见闻觉知，他只是提一个见，闻觉知也是如是。身心妄语，身心妄语，身。是表现有心，然后他怎么来表呢？人家说你进入初藏了吗？点点头，没说。他万一不是嘴巴说前人解吗？他没说，点头。对方说你点头啊，然后说我比如说昨天晚上谁入室藏的站起来，然后你手站起来，那就算了。叫身心万语，你有这个心，然后呢以身来表，或者默然等等。这条戒有开源不犯错说了、误说了、散乱心了、神经病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为利益众生的情况下呢，有开源这条戒。在这个一切菩萨戒本里面有这样讲，如果遇到有情有种种命难，怎么难被人家抓去要剁脚剁手啊，刮鼻子刮耳朵挖眼睛等等的苦难，如果菩萨是为了自己被人家去这样的受这样的刑罚的苦难，都不能打妄语。你说我是圣人呐，你不能挖我眼睛，都不能。如果是菩萨，都不能打妄语。但是如果是为了救这个众生，为了救度众生，那个人要受这样种种苦了，救他呢，然后呢，做种种方便，打妄语。啊，这句话，然为救脱彼有情故失而知而失则故作万疑，然后呢，自无染心，唯为老衣有情故，以菩萨戒无所违犯，多生功德。或者说，那个人要刑罚了，你说他是我的弟子，我是圣人，你不能杀圣人的弟子。或许是这样可以开源，那就必须要无有染心，为了救那个众生不受刑罚的情形呢，开这样的源。 下缠身，菩萨应该怎么样呢？上面是不应，不应该坐，底下应该坐的身体，正以正见，一生一切众生正以正见，这讲真话啊，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反更起一切众生邪淫邪见邪业者，是不是不离罪？第五条，沽酒戒。这十众戒里面没有饮酒戒，在五戒当中饮酒戒，但是饮酒戒，在五戒当中饮酒是属于遮戒，酒本身饮酒本身是没有罪，因为饮酒会引发造罪的原因，所以它属于遮，在十戒当中没有，在家的六众戒当中也没有饮酒，只有沽酒戒。沽酒就是祸受以人，叫做沽，把祸卖给人。酒是分罪的意思，分罪让人家分了罪，神志不清的。这本身贩卖呀、菩萨如果是在家菩萨贩卖，他不犯戒，在家如果出家菩萨，如果是比丘戒，他只是犯轻罪，不要做买卖、做贩卖、做生意这样的事啊。那么这条戒是犯酒，它也比较严重。若佛子自沽酒，教人沽酒，这个前面的性质也是一样。沽酒因，沽酒缘，因就是有求利的心，有求利的心就算赚钱的心。缘就是种种器具器皿，准备种种酒瓶酒缸。法指酒以前的一种贸易来玩，就斤两啊、价格啊、出纳其余，出纳其余就钱来酒去这样。那业卖给受，已经受以对方了，把酒卖给人家了，那就是算犯了。在家菩萨如果受了在家菩萨戒，那么就不要去开酒店，家人开酒店，然后你就要自己不要亲自去经营酒这样的事，就对了。那么这条戒应该是属于遮戒，因为王法不净，王法没有净戒就不可以做这些，但是属于恶利以所摄，受菩萨戒是属于恶利以所摄，是不同的。小乘大乘不一样，小乘做酒只是结不应，说突击罗，你做酒这样的事情只是结突击罗罪，你贩卖它是犯规离罪而已。那么大乘呢，如果是做只是结方便，如果是沽酒贩卖呢，就犯重了，这个一个区别。一切酒不得沽，那酒律里面的定酒是酒香，现在酒的种类太多了，现在酒有的酒是跟水一样没有颜色的，但是它有酒香等等，都是只要是酒的范围都是，我现在简单说有酒精就对了。是酒起罪因缘，一切犯罪因为饮酒而起的，而不在应身一切众生明达智慧。菩萨是因为要升起众生，时时保持头脑清醒，喝了酒的人头脑就不清醒，糊涂，眼睛都睁不开，话都说不清，甚至他话会乱讲，自己做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会导致这种情形。所以呢，而生酒而反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不得不罪。你沽酒就生众生颠倒的心。在家不在戒的众戒是这个有这个沽酒。然后还有一条，在家不在戒还有讲的这一条为止，那就是在家的六众，第六条说四众过戒。说四众就说他人的过，这里面说四众，他有对这个 什么人说有同法或者不同法，大家都是受菩萨戒同法说，那我轻一点，以没有受菩萨戒的人说一个受菩萨戒的人的罪过给没受菩萨戒的人听，这样呢就犯重，罪比较重。他说什么呢？说是像未受菩萨戒的说大乘七众，大乘的七众，在家众、出家众、出家五众、在家二众，这些都受过菩萨戒的，说他们罪过。这个罪过其实是实在罪过，如果不实，那就是属于半戒，属于半，啊，所以罪第十条乃至后面的第十三条那个半戒，这个是确确实实他们有犯过。有犯过怎么不能说呢？这对菩萨来说，哦，这个佛法里面不好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了解，让外人了解呢，那就会使人失去信心呢，最后这个是不同的。所以你对国王说，如果他比较重的，对国王说呢，让他破三宝，哦，原来你们僧团都是这样，他就会毁灭佛法，这就很严重。所以对外人外道说呢，就增加他的邪见，让他毁谤佛法，这是第二等罪。如果有信心的白衣跟信心白衣所对出家众的信心白衣说，会让他失去信心。自重，如果是大家都是自重本重的说，出家众说，这罪会轻一点，啊，如果是让他忏悔，为了举罪忏悔，那就不犯。对，前面是重，看对谁说，比如说示众过。若佛子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尼罪过。这个语言出在看是不是有点重复啊？出家不是有比丘尼吗？是不是？他说出家在家菩萨，然后呢有比丘尼罪过，怎么看见文呢？上面在家出家菩萨，那就指的是大乘七众菩萨，出家就包括比丘尼、斯沙尼、沙弥、沙门尼，就是属于出家众。在家的在家居士二众的菩萨，底下是属于指小乘声闻二众，比丘尼罪过，这样了解吧？也是别指，上面是通指大乘七众，底下是别指小乘二众，因为住持僧宝的根本。教人说罪过，自己说罪过的，教人也说出家在家比丘尼这样罪过。罪过因，罪过言，罪过因是有说罪这种心，这个因都是作为心动机。缘欲说是种种方便，这个缘怎么看你说人家呢？你怎么个方便呢？还没说他怎么样，比如说你看看，跟那个人讲，你看看那个人就那个样子，就是随缘。样子是什么样没说出来，你看看他们都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属于什么呢？指利举，就指别人的行迹，他的行为举止，这就叫做庄严方便。庄严方便，或者带人家去看，我带你来，我带你看个东西，来看你看看他们出家人都这个样子，而他们菩萨都是这个样子，来慢慢看，我带着你看来自己离开了，这也是一个缘。罚就是轻重的罪相，在菩萨戒里面指的是讲什么呢？轻逆十重，或者轻罪，声闻的五边七句，他真犯了，这应该是不要到外面去乱讲的意思。所以比丘戒和戒里面也不能乱讲的，除生结魔才可以讲，如果不是生结魔也不可以随便到处乱讲。而我们无论是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大家都要共同和合维护佛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现在互相卷挤，互相说坏话，所以说你要使佛法心，除非生长神， 佛法不兴呢，僧伴僧说过来说过去都是不好，在教团里面有点过错，不可以随便说的。罪不法，罪不法的观点讲到罪，罪不业，上面三者都成了，出口原了了前人解，就这算说罪过。而不在我外道恶人及恶成恶人，你还在讲二成是二人，对于大不善要利益众生来说，声闻治疗，在这个角度来说，说他是恶人，我们千万不得说他二成原来是恶人，实际是要不得。大乘菩萨利益众生发大心来说，那么知声闻治疗故称为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利，产生悲心，看到他们讲到佛法大乘佛法中的罪过，应该升起什么样的悲心，教化是二人辈，令生大乘善心，而不是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是菩萨不离罪。这里大小的不同，小乘说初篇犯二篇，说二篇犯三篇，这罪是往下推，菩萨说大就犯大，说你犯重罪他就犯重罪，那人家说人家犯重他就这个地方就直接结重，说轻结轻，他没有那么多的罪，就是重罪和轻罪两者而已。那有没有开源呢？有开源生差，或者令人改悔，令别人改过，是可以，就是四众，这是通在家菩萨的六条六众戒。第七条的自障毁他，自障毁他，我们这小小本的再看一下，这就小小本的第一条自障毁他。看到没？若菩萨为贪利故，自叹己德，毁使他人，是名第一不离法。就这么短，它就这么短。好像，我们这个小本的第二十八条里面也有。二十八条在第八页，若菩萨以贪废心自叹己德，毁使他人，是名为犯众多犯，就是犯轻，犯轻自叹己德毁他，犯轻。那底下还有开源的是不犯则若轻毁外道，称扬佛法以方便令彼调伏的开源里面有讲调伏，如前说又不犯则令不信者信，信者能够真管的情况下啊，你这样做能够令人家增长信心，菩萨戒里面是有这样开源的。这样毁他有什么不好嘞？我看这人的习气，这就是习气毛病，都喜欢讲别人的坏话会舒服一点，偶尔赞叹一下自己会踏实一点，是不是？那说自己不好老说别人好，自己好像缺了一点什么，这就是很严重的烦恼。所以一切菩萨戒把它定了第一条，容易毁犯，容易毁犯。我们无论的聊天说话谈骂都喜欢呢时不时的流露一点，你看看我这个事情会做得会比较好，你这个太笨了，怎么样，都无形当中叫叫都要把别人贬低一点，把自己呢抬高一点。古人倒告诉我们如何的谦卑呀，可是这很难， 谦卑就显得自己比别人差得很多嘛。当然我们自尊是需要，自尊的同时的自尊不是叫你自己瞎抬高自己啊，啊，比如说后为人师表的人也是这样啊，你拜我做师父，你看看我会教你啊，我出家这么多年了，然后呢我有这么多的功德，你看见没有，去引诱人家拜你做师父啊，引诱人家到你那去皈依，皈依我也会告诉你怎么怎么样啊，我会帮你很多忙啊，种种情形，这样一个搞不好你会犯很多过错，自障毁他了，邪命呢、啊、等等都会的。讲课的人也有这个毛病，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无形当中都会流露一点，我是实在很注意这样，而有时候不小心也会怎么样呢，说自己啊，你看过去怎么怎么样，这无形当中就说的自己了不起嘛。啊，他说我看他在上面进人的干活也很了不起，我说你们干这点活那我们那个时候那算什么，那无形当中说你厉害呗，你能耐呗，是不是这样，那说实实在环境不一样啊，人到老了岁数大了都喜欢自赞，回忆回忆往年，想当年是不是，那古人也告诉我好汉不说当年勇啊，可是多少人不说当年勇，都要说我当年怎么怎么样，大人教小孩子读书要刻苦一点读啊，那我当时读书怎么怎么怎么样也是这么讲的，他无形当中都会这样。哦，过去不定有一个当爷爷的告诉他孙子说读书要努力一点，然后他孙子就去问老师说，我爷爷叫我努力一点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努力一点，读书努力一点都听不懂，拼命一点呗，用功一点不是不是，好，就我们人的习性毛病都会这样，所以不在戒里面是不允许这样，为什么呢，自赞会损善，自赞会损自己的善法，你一旦自赞的同时就会怎么样，贬低别人，会不会这样，说自己了不起，当下那一线心就说你不怎么地嘛，这无形当中就是以慢法相应，就会损坏善法，损他损他，你损别人就会遭罪的，自赞坏他人信心，一个人老说自己的好话，赞叹自己如何能耐，听的人会很烦的，如果有个人上课来他就说你看我，你看我的辩才怎么样，哎，我当年亲近什么什么人，你们这些人都怎么怎么样，我不听你的课还不行吗，大了不都是这样对吧，失去别人的信心，很多不懂得这个道理啊，就会怎么样呢，无形当中就不知不觉的说我怎么能耐，我怎么能干，我曾经在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怎么样，偶尔套路一下可以啊，老套路在里面就完了，就自赞，自赞会损坏别人的信心啊，然后你毁他呢不受罚，不在这里面你毁别人，别人不接受你的教法，对行菩萨道来说是一个障碍，菩萨希望天下人都能够接受他的教法进入佛道，如果说你毁别人，众生喜欢赞叹他，他总是高兴，谁不喜欢赞叹，你老批评别人，人家总是不舒服，你赞叹一下人家总是舒服一点，容易接受，这是就菩萨的度化教化的一个法门。我们晚上延长20分钟好不好，
好
啊，我太久坐久延迟令众生恼啊，因为这内容还多的呢。 恐怕弄不完，是吧？这就是好为人师，他有些话没讲出来就很难受，知道吗？他所知道的东西，他总要把它讲完，这是缺点毛病就在这里啊。然后呢，如果在菩萨戒里面说，如果是匪传法人，这个人能够传法说法的，你去毁坏他，会怎么样呢？令一番佛法不行。这句话我是录于新罗唐代新罗一级大师的菩萨戒这条戒的注解里面，他说毁传法人，令一方佛法不行，此罪过最重。这个人即使他很烂，他能说佛法啊？我现在自赞一下子，我这个人挺烂，但是我能说几句，这么多人听我讲，但是这个我没有多少高兴，就是我压力也挺大的，知道我那万一讲错的有罪过的，那大家愿意听呢，我就讲一讲，大家觉得挺好，有的居士大老远住在这里来听，也非常难得啊。如果说有人要把我推翻，不让我讲了，等于说这一番的人都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听闻佛法。佛法大家都会，不是说不会讲，这缘很重要。有一些人讲法他就不愿意听，听他的法他就很烦，有这样的。你说他讲错了吗？他没错，他也对呀，条条都是道，听起来呢就很烦恼。这个过去跟人家结成缘不够，你不得不相信这个道理。所以啊，未成佛先结众生缘，多结好缘善缘，不要结众生恶缘。结恶缘即使你能讲法，人家总是觉得你挑剔，说你讲的不好，那就很麻烦。所以我们不要去毁坏这句菩萨戒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自赞毁他不好。若我只是自赞毁他，亦叫别人自赞毁他。如果是归利于自那个对方，那就很轻；归自己，那就很重。自赞就是称己功德，简单的说，自赞就称己功德。毁他的方法很多，就是讥人过恶，嫌己德彰人短，彰显别人的短处。那个方法有很多，在比丘戒里面有面、有喻、有比。面当面讲，比把别人批的什么什么，我怎么样，有比这样的说法。那么这里面的境界不一样，有圣境，你所对的圣境啊，或者是畜生啊，乃至不懂语言的，这样当然会轻一点，看所对境如何了。如果是贪心呢，嗔心毁自赞毁他，那都是有罪的，都是要结在一切里面都结懒污犯，都叫懒污犯。毁他因，毁他缘，因就贪利的心，缘就做诸方便，缘就是要讲说的种种方便。法是成其善恶，讲他的善恶，前人临解就算这条戒的意义了。富国菩萨经，菩萨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的，菩萨有四种堕落，菩萨有四种堕落之法。第一，不恭敬他人。你不要以为菩萨就是高高在上，其实菩萨都是会的谦卑往下的，要恭敬别人啊，不恭敬别人，这是菩萨第一堕落。第二呢，是背恩藏去啊，在过去一句话叫做卖主求荣，什么这句话？背恩。我们在古典的历史里面常常有这样，这个人原来在这个国家，然后呢，这个国 国王对他不好，他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就讲那个原来那个国王不好，就这样叫做备恩藏蓄。第三呢，多求利养名闻，多求利养名闻，菩萨堕落。名闻利养太大，当然大菩萨应该是没有问题，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名养再大也没有问题呀、啊。那普门品里面，净意菩萨不是拿着璎珞去供养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不受。哦，那佛菩萨说：“那你就受吧，可怜他吧。”受了，受了，他怎么做嘞？供养佛了，他转供养佛。他怎么大的利养，他都不会去贪着。那一个凡夫菩萨利养名闻太大，他就会非常的膨胀，膨胀的就不得了，他不知道自己东西南北，就是对于菩萨道的真善就是损坏，就是堕落。第四则呢，诈善扬德，他没有真正的善，诈善扬自己的德。中国的文化有德要怎么样呢？要藏起来，有德不要显露在外面。佛法说，如果是罪过怎么样呢？要发露，把它挖出来，忏悔，让太阳给晒了，晒干了它就好。那你有德呢，要隐藏起来。有德不要，总是要让人家知道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心态，如果在凡间诵经啊，他就把房门打开，让人家看看。然后呢，如果是睡觉，赶紧把门关上，是吧？这是人之常情，都会这样子。我好不容易诵经，怎么没人看见？把门打开。啊，如果谁进房间随手关门，这怎么这么不懂事呢？是不是？啊，让人家看看，就是扬自己德。那这个，如果是你要去摄受别人、度化别人，那个人懒得个要死，我就诵经给他看，这也行。你做这个度化的心，别关门。那么多懒惰的人，我就在那儿诵经呢，一本正经的，让大家知道，乃至在殿堂拜佛啊，啊，这都是看你怎么去对待这样的事情啊。那菩萨就是完全是心法，啊，你心用对了就对了，而菩萨应带一切众生受家肥禄，菩萨应该带一切众生受家肥禄。恶事至相己，好事以他人。恶事都向你自己，这是菩萨的精神，这样你看那个菩萨戒律这么难死，我们不少说呢，别人的罪过都不错了，恶事自相己，好事以他人，那就难了。若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把别人的好事引起来，扬自己的德，让别人受了毁损，这菩萨就要犯根本重罪。那菩萨戒就难辞吧。哎，这条戒，你菩萨戒条都很多都会犯，一不小心都会犯，坐下来一聊天就犯，是不是？一唠嗑就麻烦。如果是不犯呢？调伏别人，我刚才前面讲或者附身自，身团的自助，令彼起烦恼呢，起慢，起非议，然后来调伏他，那彼人起烦恼了，然后起慢心了，你去调伏他，你看你的样子，我从来都不会像你那样，就调伏你。但是你要带有一种悲心，带有一种嗔心，那又不对了。就是菩萨这个心很难调的，你是不是自己先要衡量？首先要这样，那么再来呢是要调，如果是调伏外道，称扬佛法那是对的。佛法怎么殊胜，僧宝怎么殊胜，这是对的，令人赞叹，这不算啊。第八条，故千戒，有叫千禧加悔戒，千有些念千，一般念千，千就是舍不得东西拿出来，贪就是要拿回来，贪拿过来越多越好，千就是舍不得。这千单很难很难把握， 我发现很多老修行人修行修得很厉害，也非常看破，但是叫他拿点东西出来他拿不出来，外面有什么好东西呢他也都想要，好吃好喝好用好玩他都想多拿一点。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这有一位，我原来看他很好很用功很修行的，也非常发心的一位，后来因为我觉得人家供养东西太多，我今天拿下来放在那个椅子上板凳，他全部拿到完了，我以为他拿去分给大家，他全搬到自己房间去，我都傻了，我说你拿那么多干嘛，他说我留着慢慢吃啊，我以为这种东西他特别喜欢也就算了。后来另外一种东西我又来考验他，他又全部拿到完，我说你拿那么多干嘛，他说我留着慢慢用啊，我以为这香香檀香很多，我香拿出来我换在那儿，谁一人拿一把，他也全部拿到啊，我说你要我拿去火化，可是很修行很用功很奇怪的，你看见没有，对于贪心很难对治，贪心偏心很难对治。有人常常我们说铁公鸡嘛，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有人这样子拿一点钱他都是舍不得钱拿出来，拿出来给别人就很难受，拿进去他很舒服啊，打开一看220，我好高兴，这220拿给别人，为什么，我为什么拿给别人，施舍出去不舒服，是不是，这是共进的，这就是烦恼，所以不在这要对治，不是这些罪子，当然谦的同时都就包含着贪在内，不是要施舍的意思，那施舍的只是劝别人施舍，道宣律师不是说劝别人布施，自私呢如抽筋，叫你自己布施筋抽出来那样的难受啊！你们发心呐、啊，要布施啊，要捐款啊，自己舍不得，拿几个零毛可能一放，那就是去简单啊。那么简单在这条界里面看怎么讲啊，若菩萨智有财物，信坚惜故，贫苦众生无所依附，来求索者不起悲心居士所求，有欲闻法，上面是财底下是法啊，令息不说，是名应第二波罗蜜法。他一个这个记得比较简单，他这个记得比较长一点。若我只自谦教人前千因千言千万千业，教人自己谦就舍不得嘛，吝惜，吝惜所有叫做钱，吝财，你这里还要讲吝法，佛法懂得不告诉别人，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比如说学什么武艺啊什么技术啊，师父常常会留一招放在那里，都交给你呢，那都完了，那徒弟反过来要治师傅，这师傅就没招了，他还留一招放在绝招，留一招放在那，那么佛法绝对不会来教徒弟，他唯恐徒弟不超过师傅啊，留一点保存在那里，你不能比我更强，那就麻烦了，有这样的师傅还是这个师傅够强，我教你你不能超过我，我看出家人应该都没有这种心，都希望往辈后学的做师傅，都希望能够更好一点啊。然后呢，教法就使人为这个教人见习，教人先怎么个教人呢，是使人为我拒绝，有人来要我要东西你就尽量把我挡住，这就叫教人。因有这样吝惜的心，缘就是种种庄严方便， 庄严方便，你这财产万贯多的要死了，然后你就弄个破门啊，穿个破衣服啊，就这么个现那种相，就是我没东西讲啊。法就是这个人家你要你就会打骂别人呢、啊、会讲种种的事情呢、啊、去拒绝不烂，像要东西或者要法，前人领纳，这是属于这业。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气者，随前人所需。那现在这个社会，到底那些要东西的人是不是贫穷的，又难辨，搞不清楚。他有些是职业的、专业性的、欺诈性的，有人贩子的，把人抓来，估计在行乞乞讨的，就是比较麻烦。那按菩萨来说，如果是真知道他是贫穷来气者呢，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随前人所需，他需要什么都给他了，还难做呀、啊。都是要你那个手机，你给不给？那个要饭他说我需要个手机跟家里联系，你能手机给我？手机给你可以，要卡别给你，是吧？那破手机可以啊，那苹果肯定就不行了。考虑考虑什么的，这是说前人所需啊。其实菩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布施也不是很容易，所有人都能够把财物都能够布施出去。而菩萨以恶心嗔心，恶心嗔心就是悭吝的心，悭惜的心，可舍不得。不喜欢那个人向你要东西，生以嗔心，乃至不施一针一钱一针一草，就是最小的都舍不得。你随便给一点点，给一块钱，现在有些乞丐给他零钱他都不要。这样的我这个要东西，我看也就不管他了，啊，这太可恶了。给他东西他也不要，他就要钱，钱还要一块以上，一块还甚至还嫌少了，他们也长贪心了，是不是？这是财物。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句于微尘取法，乃至说个经经莫犯意，这也说了昨天晚上我下午安课了，这里还有居士要求过来叫我再过来讲，我说这讲完了还要再讲，我没办法，不行不知道难行吗？如果是真正的有人求法，赶紧说啊，照夜不停的说播放，也不行，会有劳倦的。为什么？有我就会有劳倦，不愿意说。但是这里说你少说也可以啊，讲一句你经经莫翻译，有人问你，你好好念佛，你就讲，也讲法，说什么说，说了太多你好好念佛就完了。我也说了，不能说我没说，是不是？好好拜佛，好好持戒，这就说了，这算他一句一个当句啊，然后一个句诵也可以，对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毛影，如露亦多应作如是观，我说一个句了，说了。就不放到这里，到大家这个方面哈、啊，真的要开始让人家完全明白理解，那就要你要很长时间去讲了。这只是不讲，你反而骂儒，反更骂儒者是菩萨不如一罪，不能骂儒啊！有人向你要东西就给啊，那么不放呢？对方是以非法来求的，或者求非法物。对他也没有任何利益和好处的，不给，啊，为了方便调伏也不犯，调伏对方也不犯，给他这种人给他会更麻烦的，调伏他。你看佛讲法一请再请三请，为什么不说？因为尊重法故，随随便便来请法不说也是没有问题的，会尊重法的原因。所以你看你心调在哪里？ 尊重法，你这么随便来问法，你看我们坐车外面，他有人就调戏调侃我们，小和尚，你能讲法吗？我能讲，我能跟你讲，是吧？这样，这情形啊，我们就会调服他，啊，或者比对方犯了这个什么王法啦等等啦、啊。这个国法所不允许、所不容的，以及护身制等等，都是外道求短，外道来求我们短，要问法，这个也不能告诉他。他问你们这个法是怎么怎么样的，不能讲。或者自己有病，那么自己所学的法不是很熟悉、不通力，前人不恭敬，你看。要起诊，如果不能为什么样的人说法，对方坐，我们站的高坐、下坐，乃至持盖、持矛等等，那都是属于不威仪的人，都比你说法威仪不整。或者对方完全是钝根，根本听不懂，说了也没有用，闻声妙法而生不畏之心，这种人你不能跟他讲。你看有人先听法华经，一听金刚经，一听一切都空了啊，一些人都要去成佛了，他会害怕，会不畏心啊。如果真的会升起邪见或者退末道心或闻已，要向恶人说，这样不说反啊。这是第八条。第九条，称心，称心，我们看这条借条里面怎么讲的啊？第三条，若菩萨称慧，处出恶语，亦又不歇，复以手打或加暂时残害恐怖，嗔恨增善。患者求回，不受其忏，结恨不舍，是名地上不利法。也简单。嗔心有什么不好呢？不是嗔心到要犯根本重罪呀？敢不敢受菩萨戒？嗔心啊，我们动不动就嗔心，一天到晚气得个要死，气得五官都搬家，鼻子在哪儿都找不着，嗔心太重。嗔心太重，那个我本来就这样，我脾气就这样，行菩萨道要改呀、啊、要对治。年轻的火气旺盛，情有可言，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呢，你要发脾气要假发，不能真发。真发呢，对身体也有怎么样，有损坏，对你的肝脏脾脏呢，都是会怎么样呢，很大的影响。你一上火，我们肝火就上来，心平气和的，你没什么好气的，你小小事情你气什么、啊、那有一些人在家里生气，一丁点小事情就气得跟不成样子，可这些不允许啊，不能嗔啊，嗔犯重罪，嗔犯重罪。从法教来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他损坏善法，嗔佛无明火烧掉功德林了。你平时很用功，我看你叫老修行，很用功修行，那个无明火发起来比谁都厉害。你看那长盒子在长坛里很少讲话，一旦他要骂人的那个厉害得很，损得个要死，那就是嗔心很重，没有发现啊。有一些人常常不讲话，很郁闷。我近视眼观察嘞，在大殿里面很多人呢、啊、犯那种郁闷抑郁，从来就没有念，从来也没有忏，他也不忏也不念，忏念念你发泄一下嘛。 然后你同时赞叹佛菩萨参念念经啊，这有功德吗？你干嘛闭着嘴呢？身体不好，你越是这样他越是郁闷，越是郁闷呢容易生嗔心，哪一天要弄谁要处犯了你，你就蹦出来。呀，那但是我们不鼓励这样的了。有些嘴巴的一天到晚嘚啵不停的人，他倒是没什么事。大老爱说，老爱说，这嗔心会少一点。从来一天到晚不说话，憋着，那个嗔心一出来，我的天，那厉害的很。小心，这时常要这样一个训练，时常要训练，也没什么好气的嘛。前面气，然后过一会儿赶紧。我这笨不笨的气啥嘛，就这么一下就反过来了，这就是修行的。然后说我今天念佛念6000，我大悲咒持100啊，念得很好，然后一点点小事情气得多少天，那个嘴巴都可以挂着一个开水瓶，那行啊，但功德不能增长，善法不能增盛，不能增长。在这里对菩萨戒来说是一个对字啊。若佛子自称教人称，自己称心教别人称心，教别人怎么个称法呢？你那个心通过别人来发现来骂，你出去骂他那个人，自己没出去，那个人本来没有气，然后因为你在那里煽动他，你这个人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事情你还忍受，然后他就出去，那叫教人称因称缘称法称业。因也是愤恨的心，缘这个缘称缘是怎么个情况呢？有心在那里，一旦进现前了，逆境现前，你就不能忍受，这就叫缘。这是机关三昧大师这么讲的，逆境现前，所以你不喜欢那个人现前，你就恼，本来对他就不是很好，有怨恨心在那里，那一来你就马上就起来了，起来那个法就跟着起来，法就是事相法口或打或骂，就现了那个样子，要打骂人的样子就出来了。业是前人结啊，如何才是这条戒的不犯呢？调伏也是因为调伏的原因。你也教的那些后学新学的，一天到晚喜皮笑脸的，你要做好啊！你看那个站的那个样子，你站好，他就觉得无所谓，站好，然后他就站好了，是不是？看你那个样子。这是对的，你这一天到晚总是骂人，见谁都不顺眼，那就嗔心实实在那里。调伏，这里叫调伏。你教导那些新学的，你要这样嘻嘻啦啦、嘻嘻哈哈的，那他肯定是搞不定，你就要严肃一点、严格一点了。所以这就是比较重要。好，我们开始调。而菩萨应身一切众生。应身一切众生善根无真之事，因为真都是因为嗔心而起来的，产生悲心而反更以一切众生中乃至以非众生中。什么叫做非众生呢？义济大师说，非众生一个是指圣人啊，什么叫众生？众生是处处受生，众多处受生叫众生，因为圣人不在众多处受生了，是圣人。还有一个是非情，不是友情。那有人呢，他会对其他环境产生法嗔心。我们那里村里原来有一个人呢，他嗔心很重，一个单身汉，嗔心很重，嗔心重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次吐口水，一吐风一吹过来，他吹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他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子，他的嘴巴烂掉，你吐他竟然吐在自己的嘴巴上，他打自己， 然后他有一次的戴草帽啊，草帽干活了，草帽给风刮跑了，他拿个锄头过去就把那个草帽给砸了，好看你往哪跑。就这样的人就是嗔恶嗔心，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样，这个鬼门这么难开，我就脚给你踹烂，这有这样啊，就非众生以恶口骂儒家，以手打，即以刀战啊，乃至手打，亦犹不解。有的你要在打人，亦还我打的还不够狠，往死里打，这是亦犹不解。前人来求我忏戒，我不接受你的忏悔，这不行，不是不是不能这样，人家忏悔大不了是个悔字嘛啊。嗯，我有位大德是常常说，差的就是这差不多什么的，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我跟你赔个不是嘛。善言忏戒，忧嗔不解，四不大波罗夷罪。我们今天也只能看到这儿，好，时间到了啊。愿意。